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PNG was certainly not expecting that the APEC meeting would go this way.
我认为 PNG 肯定也没想到这次的 APEC 峰会会开成这个样子。我觉得这一次会场成为一个战场，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中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矛盾，更多的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矛盾。它更是成为了美国和中国之间在外交上的一个战场。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这次的峰会难以达成一个联合公报的原因，因为中国和美国有各自的立场，他们也不想互相妥协来达成和解。但是我觉得除了这个所造成的一些紧张的气氛之外，它对于太平洋岛国倒是带来了一些好处，因为他们得到了更多的援助资金，更多的投资的资金，而且是从两方都得到了这样的资金，这可能是他们原来预想不到的。那他们之所以突然得到这么多的资金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和美国变得势均力敌，而美国呢，想要尽量的以非常强势的面目来对抗中国，不想做出任何的妥协。而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对于后面的会谈当中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特别是来自美国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就是他们对于中国将会更多的采取对抗的立场，特别是比起以前所采取的措施，这是一个比较新的现象，人们原来也预料不到。而中国在这次的峰会上面表现的就是不出大家意料之外，就是这是一个外交上的会面，他们会宣布一些不同的合约，并且想要尽量的和太平洋的一些国家进行合作，所以这一点都不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而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是，美国的副总统彭斯采取了一个非常强硬的立场，他在 APEC 的会议上面提出了两个事实上跟 APEC 的峰会没有什么关系的议题，一个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 WTO 里面的状态的问题，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还有就是中国对于企业所采取的这种态度，美国是反对的。所以在 APEC 峰会上，人们并没有料到美国会提出这两个问题，而且美方非常强烈地提出这两个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最后大家无法再继续沟通的原因。所以我认为这是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就是美国将会对中国采取比较强硬的政策。虽然这一段时间以来都有这样的现象，但是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对中国会采取前所未有的非常强硬的态度，这也意味着美国将会给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到底美国是为了把这个用来作为后来谈判的一个手段和武器，还是说终究就是为了表示中美的关系的恶化，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Device for negotiation, or whether it is actually a hardening of a position overall, that's too early to tell.
I read a comment that 我们看到有评论说，其他国家在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之下举步维艰。澳大利亚作为美国的盟友，但是同时与中国又有密切的贸易关系，你怎么样评论澳大利亚在此中的外交政策？
How will you comment Australian Chinese policy?
Well, I think that is the last point is one that is very important to be aware of.
所以这就是我们应该意识到的。这次在 APEC 会议上面关于亚太地区的一些争论，事实上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同时让澳洲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因为到目前为止，澳大利亚对于太平洋岛国的捐助数目是最大的，而且澳大利亚一直以来就是太平洋岛国的伙伴，并且帮助他们发展。而澳大利亚给太平洋岛国家的援助比第二名的援助的国家还要高出五倍，所以如果你把美国、新西兰、日本、中国给太平洋岛国的援助加起来，都没有澳大利亚所给的援助那么多。所以澳大利亚一直都是坚守承诺，并且一直都是这些国家的最大的伙伴国。 但是这个好像被忽视了。所以当我们提到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的时候，我们好像忽略了这一点。其实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说明了澳大利亚是一个有能力的国家，而且和其他的国家一起发展对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是有帮助的。太平洋岛国提供援助也是符合澳大利亚国家利益的。其实佩利翁在2017年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澳大利亚应该更多的投资太平洋岛国基础设施建设，所以这也不是一个什么新的话题。所以对于澳大利亚来说，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岛国的关系是有建设性的一种关系，也是澳大利亚一直以来所采取的方向。
So you wouldn't agree with the opinion that someone said, like PNG and the Asian Pacific countries are Australia.
所以你是否同意这样的观点，就是说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太平洋岛国是澳大利亚的后院，澳大利亚一直以来疏于打理自己的后院，而让中国有机可乘在这些地方进行投资，并且在这些地方扩大它的影响力。
I wouldn't agree with that view because it's a highly politicized view. It's turning things that have been going on for a long time.
我不会同意这样的观点，因为这是一种非常政治化的观点。这好像是把事实上长久以来一直正在发生的事情变成了好像是刚刚发生的，或者是说让澳大利亚觉得意外的事情。其实在10年前就有人提出中国想在亚太地区增强它的影响力，分析家们就开始说中国想要提高它的影响力。但是我认为重要的是澳大利亚并没有把太平洋岛国当作是自己的后院，然后澳大利亚可以坐视不管，因为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岛国一直在非常积极地进行援助的计划。但是因为中国作为一个经济上的超级大国来到了这个地区，并且提供一些澳大利亚无法提供的东西，因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还有就是在基建方面的资金是澳大利亚所提供不起的，所以这是一个有很多方面的问题，而中国是一个对于亚太地区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在贸易和投资方面。所以如果说澳大利亚和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有所改变的话，只是因为经济的版图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为中国进来了。但是这并不是说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就失去了它的位置，或者是说澳大利亚被边缘化，澳大利亚依然是一个主要的成员。中国可以提供市场和基础设施建设，但是澳大利亚可以提供教育、建设学校等等的其他的帮助。和政府间的合作，这是澳大利亚有优势的地方。当然，我同意这样的观点，就是中国不仅仅是单纯的对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太平洋岛国进行援助。事实上，中国也希望介入这些国家的贸易以及价值观，所以这也意味着中国和其他的国家一样，是对这里的资源，天然的资源是感兴趣的，这一点都不新奇。但是中国目前比起澳大利亚来说并不是一个更大的投资者。换一句话讲，中国当然是在增加它的影响力，但是他们做的更多的是以贸易为导向，而不是以援助来为导向。而其实这也是这些太平洋岛国所需要的，他们希望有贸易的往来。澳大利亚呢，确实也有一个 A for Trade 这样的一个项目来帮助太平洋岛国实现这个目标，但是事实上澳大利亚是一个比较小的经济体，所以澳大利亚能做的是有限的，而中国是一个更大的经济体，因此中国的影响力也会更大。
But then that is something that the Pacific nations themselves want. They want to trade. And in fact, Australia is having a program in the Pacific which is called Aid for Trade, which is exactly doing that.But of course, Australia is a relatively small economy, so what Australia can do is limited, whereas China is a much larger economy, and it will therefore have a bigger influence.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